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4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尊保护我走过巨关巨难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2月9日。1996年6月29日，听人说有个法轮功教人真善人，我看说话的人特别善，我眼泪都出来了，我就想去看看。我去成功班看讲法录像，师父立即就给我调整身体。那时我一身的病，神经性头痛、肝病、胃病、月经失调、坐骨神经痛、关节炎、心脏偷停、失眠、浑身骨节痛、手疼、头疼时就呕吐，身高1米72，体重却92斤。我学练法轮功后，体会到了没病是多么的轻松，干活不累了，体重达150斤。看到我的变化，妈妈和我女儿也修炼了大法。第一部分，我的家庭气氛变了。修炼前，我与婆家关系不好，公公退休不让我丈夫接班，让小叔子接的班，婆婆还把房子土地都给了小叔子，我和丈夫净身出户，在外租房住。我那时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，有多少人为了一口气活着，我就是为争一口气拼命的挣钱过日子，日子好了，自己身体也垮了，一身的病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百病皆无，心情舒畅。我听师父的话，我要改变以前对婆家人的态度。过年过节，我请婆婆公公来我家吃饭，我给婆婆公公过生日。因我做熟食生意，隔三差五的我就叫他们来我这儿吃饭，他们可高兴了，关系就变好了。婆婆看我不记过往之过，变得这么善良，身体也好了，就说这大法肯定好。小姑子说，咱们也去听听大法。他们去了讲法录像班，就都修炼了大法。我教他们练功，婆婆的蛇盘疮好了，古怪的脾气也好了，这个家出现了从没有过的祥和气氛。我做熟食生意，按真善忍的心态经商，客户也愿意与我做生意。我给饭店送货，一个客户付钱时多给我300元钱，我如数退还。客户高兴地说，都练法轮功，这社会就好了，敞着门过日子，以后我就要你的货，货真价实。第二部分，坚定地走在修炼路上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中共迫害大法，多少从善如流、祥和美好的家庭被魔爪撕碎了，破坏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。为了良知正义，从此我用实际行动维护大法，讲真相、破谎言、救人。伴随着残酷邪恶的迫害，我义无反顾，踏上了证实大法的无悔之路，已走过了24年。1999年7月23日，我们一行十几人一起去北京上访，在客车快到北京时，有警察查车，一个持枪的警察上车问，谁练法轮功？你说，不说查出来我枪崩你。我就动了一念，你那东西不好使。那警察立即下了车。我们到了天安门广场，转了一圈也不知去哪上访。晚上我们就在马路边过了一夜。第二天我们去了人民大会堂前，警察听我们是练法轮功的，就把我们挟持到车上，拉到丰台体育馆。我就给警察讲真相，讲大法教人真善忍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讲我个人练功后的变化。警察听明白了，说好，就在家里练吧，就把我们放了。第三天我们又去了天安门广场，被来找我的丈夫看见了，把我强行弄上回家的车。我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，看着北京的方向，止不住地哭，师父，这法正不过来，我还来。回家后，警察把我骗到看守所，关押了3个月， 又把我弄到市里的看守所，来记者采访，要制作污蔑法轮大法的录像，我拒绝。我说，我原来身体不好，三根筋挑着一个脖子，1.7米的个子，瘦的92斤。修炼大法使我身体健康，用真善忍做人活得轻松，这功多好啊。警察说，你就说你对你们师父怎么认识。我说，大法师父用人类语言无法形容。他们一听都走了。我就练功，心想，头掉了，身子还在打坐。头掉了，身子还在打坐，出自师父的经文《精进要旨大曝光》。我就开始打坐，感觉还不到10分钟，警察来开门，叫我收拾东西回家，又把我拉回当地的洗脑班。洗脑班里强制转化放弃大法修炼，每天不让吃饱，盛到碗里的饭先让苍蝇吃，落满苍蝇后才让我们吃。每天体罚，强迫跑步，在太阳下暴晒，罚蹲着，带上脚镣在墙边走。我的脚后跟被磨破了，我要去厕所也不让去。我心想，生为大法，死也为大法，我就不放弃修炼。动了这一念，第二天他们就把我释放了。我被当地定为迫害重点，一有风吹草动就把我抓进看守所。我就是背诵师父的经文大曝光，位职被红营和练功。后来那里关的同修都被非法劳教，就把我放回了家。我和妈妈还有另一同修又去了北京，这次为躲开盘查，我们绕道去的。我们遇见一位吉林省农村的女同修，她说因没有路费，未来北京正法，她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牛卖了才来的。我们坐在天安门广场练功，警察抓我们，让我们走，我们不走。我说，我们没罪。警察就把我们抓到一个派出所，检查身体，妈妈一迈进检查室，就觉得心脏狂跳，一检查，心跳每分钟200多次，出了那屋就觉得正常了。换一个地方再检查，还是检查前就心脏狂跳，查完就恢复正常。因妈妈不报哪里来的，警察就把老太太拉到车站买张票，推上一辆火车就走了。我被绑架到昌平看守所，因不报名，给我编号180号。我绝食20多天，警察把我脚捆上给我灌食，从鼻子里插管，一下子就插入肺里，我疼得喊不出来，管子里灌下去的东西都反出来，灌不下去。他们知道插到肺里了，又给我灌了些盐水。我心里想，一切都交给师父了，闭着眼一声不吭。我的嘴鼻子不停地往外流血，我就用卫生纸擦。警察一看，赶紧把我拉到火车站，问我哪里的家，我也不说话。一个男警察去买票，一个女警察架着我往站台上走，他们随便买了一个车票，把我连推带拉弄上火车，告诉乘务员看着我一些。男警察赶紧下了车，女警察眼泪要下来了，对我说，以后要注意身体。他也下了车。我和妈妈都在师父的指引下又辗转坐上了回家的车，身体都没事了。回家后丈夫大哭，让我离开家。我去了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，又回了家。警察来抓我，路上警车爆了胎，他们还是来抓了我，问我不在家时去哪里了。我不说，他们把我绑架关押。我绝食，警察把我又放回家。大约在2000年9月，我地区十几位大法弟子被绑架到市里的洗脑班强制转化，经历了酷刑摧残与欺骗，最后就剩下我没转化。丈夫孩子都来求我，我说，我原来一身的病，这个大法给我治好了，别人给他往身上泼脏水，我也跟着泼吗？国宝大队长一听，就把我发到劳教所。在劳教所我绝食，狱警给我灌食，踩着我的肚子，捏着鼻子往里灌，当时我就小便失禁了。警察对我打、吊、铐、踹、罚站，各种酷刑不停地迫害。 暗无天日都是在生死线上较量，不转化就不停地对生命摧残。我站着晕了过去，御医来检查，心跳一分钟200多次，他们不再折磨我，第二天就把我发到另一个劳教所。在这个劳教所，没再用暴力迫害转化我，又给我假期6个月。历经2年6个月劳教迫害，我回到家里。回家后，丈夫已有了外遇，提出与我离婚，法院强判离婚，我家的楼房、平房、家庭生活设施都判给了丈夫，我什么也没争，就净身回到娘家，与老妈妈一起生活。第三部分，揭谎言，救世人走过大劫。回到家里，妈妈说，好好调整一下，学学法，练练功，咱们好去救人。之后，我与妈妈用3轮车整车地往回拉大法真相资料。我们白天背上大包的资料，带上干粮和水，走到要发资料的村子附近，在山坡上等待。天黑后，我们再到村里发资料，发一夜，天亮了我们就回家。我的脚走得指甲盖都青了，可妈妈却说，我一点不累，脚像没沾地一样。那段时间，我和妈妈同修在我们居住的地区，方圆百里的村子都铺了一遍大法真相资料。明真相的姐夫说，你们这样做太辛苦了，老太太别去了，我骑摩托带着妹妹去吧。姐夫骑摩托带上大包的资料和我，骑到一个村子，我下去发，发完再到下一个村子发，这样把这一带方圆百里的所有村子又发了一遍。后来，妈妈在一次发资料时被警察绑架，被非法判刑4年。妈妈被绑架后，我就一个人发资料，带着喷漆喷字。农村晚上没有灯，有的地方村子附近就是坟地，晚上有人都能看到鬼。我一个人夜间去发资料，迈出那一步真是难啊，为了救人，难也得去。我背上资料，拿上喷漆就出去了，我心里背诵着师父的大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出自转法轮。夜里风很大，呼呼的叫，我就对风神说，风啊，不要刮了，大法弟子在救人，喷的字都被吹得变形了。风立刻就不吹了。我一边喷法轮大法好的字，一边发资料，到天亮了才看见自己2只手都是红漆，这多吓人啊。我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我的手是红的，这让人看着不行啊。我记得有人一师恩时曾说，一次师父坐的汽车坏了，师父下车修汽车，修好后师父手上沾的黑油，师父两手做个洗的样子，手就干净了。我想我搓搓吧，我在地上抓一把土搁在手上一搓，手全干净了，红漆没有了。妈妈出狱后，为躲避干扰迫害，我们一起到市区租房住，因没有经济收入，生活很简单。我有时甚至去菜市场捡一些被扔掉的菜，嫩的给妈妈吃，老的我吃。在这个地级城市，我也讲真相，但主要以发资料为主。我一个人把整个市区发了一遍，我现在已把这个市区又发得快一遍了。市区的楼房很多，高楼有30层，不刷门扣上不去。第一次我是一层层爬上30层的，到了楼顶层再往下发。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，就帮了我。第二次去一个30层的楼，刚走到第6层，我看电梯是往上走的，就按了电梯。进去后没扣是不能选楼层的。我问里边的人，他们正好去30层。我说我去29层，上30层往下走吧。就这样，师父没让我爬那么多楼层，把救人的事情就做了。 我一出去发资料就求师父，请师父给我隐身、变化身或走另外空间。在楼道里发资料，有时遇见人，人家就跟我打招呼，刚回来啊，我说是啊，我知道师父给我演化的像这里住的人了。一次警察监控我儿子手机，发现了我居住的地方，他们在我居住的房子外蹲坑，我出去回来时看见一辆无牌子的汽车里的警察，他也看见了我，我从他车边过去，他追我，我却安全脱险，师父又救了我，太感谢恩师了。每到年底，我就到市场面对面发大法真相台历，我把装台历的纸箱往那一放，见人就给，一边讲一边发，有时还没等我讲完，台历已被抢完了。有一年发的最多，大约16箱。一次有一个小伙子走过来，我拿了一个台历递过去，他接过去就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他这样一说，我就知道他是警察。我心没动，说，你是好人，不会干那事的。他说，我是专抓你们的。我说，好人一生平安。他说，你走吧。第四部分，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一，姐夫一家得福报。姐夫帮助我和妈妈发大法真相资料救人，得了福报。一次骑摩托走在路上，被汽车给撞飞了，他的摩托车被撞碎了。他说就像有什么拖着他的身子，轻飘飘的慢慢落到马路牙子上。司机吓坏了，姐夫却对司机说，没事，我不讹你。他回家后对我们说，是李大师救了我，稳稳当当的飘一下就坐在马路牙子上了，这大法真好，谢谢李大师。接着就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磕头。姐姐的女儿得了头疼病，疼得直喊叫，还喊她妈妈。我说，师父的法像在那儿，你不求师父，求你妈有什么用？她就不听，就喊她妈妈，疼得翻来覆去，实在挺不住了，就趴在师父的法像前喊了一声师父，磕了两个头就起来了，马上头就不疼了。他笑着说，不疼啦，不疼啦。姐姐的儿子相信大法，把自家的房子收拾好给流离失所的几个大法弟子住，管吃管住。他是个卖涂料刮大白的装修工，大法弟子住到他家后，他一个月就挣20万，就建起了装修队，现在有几千万的资产，还经常在经济上帮助大法弟子。二，房东一家得福报。我和妈妈租住一家的房子，我看房东大姐家院子没打扫，我就买了一把大笤帚，把院子的房前屋后院里院外都打扫干净，把笤帚挂在那儿，以后再扫。房东一看高兴地说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人啊。他去干活，我在家里做面条，他回来时我就说，面条正好可以吃，你别做饭了，就吃面条吧。他说，我的好妹妹啊，你比我亲妹妹都好啊。说着眼泪就下来了。我给房东讲真相，他很认可，一家人都做了三退。2011年，协党警察找到了这个住处，我没在家，房东想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别回来，可是不知我电话号，他急得不行。房东对警察说，告诉你们，那屋住的老太太有心脏病，他指的是我妈妈，你要把她吓坏了，死在我这房子里，我就跟你们没完。那几个警察就不敢进去。警察走后我回来了，房东说，我要知道你电话，上厕所里我也给你打个电话啊。我妈在屋里把大法书、师父法像收拾好，装在一个袋子里。警察走后，我妈就把袋子给房东，让他帮助藏好。他就说，搁我屋里吧。房东家很穷，两个儿子都没成家。这次事后，两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，有一个是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，那家有千万资产， 婚事没用房东家花钱，房东高兴的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房东的哥哥家也听了我讲真相，全家也做了三退。我搬走时给房东家安装了新唐人电视。第五部分，结语。修炼27年来，无数的巨关巨难都是师父无边的法理起悟着，在恩师的慈悲保护下走过来的。师父为弟子操尽了心，真是佛恩浩荡啊。弟子的感恩无法用语言表达，只有听师父的话，做好弟子该做的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疫情中承担起自己救人的责任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郝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8日。我居住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发源地武汉，中共采取各种极端措施，使我地民众处于人间地狱之中。我始终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每天都坚持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。除小区整体封闭不让出门外，我一直坚持上班。我是我公司26个人中唯一从未阳过的人。我午休时在办公室发正念、打坐、练功。公司的人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，除个别人外，他们绝大多数已经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所以我的同事们即使都阳了，但都恢复得比较快。公司经理说，看来你与我们是不一样啊，你每天打坐还真起作用了，你是金刚不坏之体啊。我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迄今近27年，我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中，从一个争强好胜、不愿吃亏的常人，逐渐变成一个不计较个人得失、舍己为他的修炼人。法轮大法使我心灵得以净化，身体健康。下面我说一说自己近一年来的修炼点滴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为嫂子做陪护。2023年过大年前夕，我哥哥一家人都感染了中共病毒，特别是患肺癌晚期的嫂子情况非常严重，必须住院治疗。明知道治疗中共病毒没有特效药，但想住院的病人特别多，我侄女找关系让我嫂子住进了医院。当时快过年了，护工非常难请，护理费提高到平时的三倍还请不到人。我侄女没辙了，就与我商量怎么办。我想医院病毒多，他们都才感染过，只有我适合护理我嫂子。我记住了师父在经文《醒醒》一文中说的，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，救人中你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。我是修炼人，我们每天练的功都可以杀死病毒、细菌。我晚上去医院护理嫂子，白天回公司上班。我带上电子设备，在医院有时间就学法，有机会就打坐或练动功，能练多少就练多少。同时我只要在医院，就提醒我嫂子念九字真言，放大法音乐普渡济世给她听。 嫂子患肺癌晚期已经八年了，由于受中共无神论及邪恶宣传，最初她非常排斥大法真相。经过这么多年，我不停地给她讲大法真相，我又讲自己修大法，从未感染过中共病毒，身体健康，心地善良的事。她知道我讲的是事实，不知不觉的，她能听进我讲的大法真相了，也愿意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了。刚住院时，医生说我嫂子病情严重，要做好在医院过年的准备。这么多年，每年的大年三十儿，我都要在自己家里观看神韵晚会。我当时就发了一念，无论如何我都要看神韵晚会。我请求师父帮助我，我对侄女说，年三十夜我要在自己家里看节目。侄女也同意我的要求。师父真的帮我了。在年三十那天早上查房时，医生突然说，我嫂子当天打完针后可以出院回家了。我真是太高兴了，过年我不用在医院待着了，我可以好好的看神韵演出了，好好学法练功发正念了。我在心中默默地感恩师父。在护理嫂子的过程中，我对同病房的病友及陪护他们的人，刚开始没有讲真相，而是精心护理嫂子。当他们知道我是嫂子的小姑子时，都赞扬我是个好人。有位老年病友说我是小姑贤。这个时候我就对他们讲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在疫情蔓延期间，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有大法师父保护，我从未感染过中共病毒。我给他们讲这场瘟疫是来淘汰中共邪党的，没有特效药，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。有两位病友同意退出，有一位护工听我说了这些，又亲眼所见我的善心所为。这位护工因生活忙碌，以前从未听过法轮大法真相，现在终于有缘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同意退出了曾加入过的少先队组织。还有护理老母亲的两兄弟也做了三退。弟弟对中共邪党特别反感，对海外报道的资讯非常感兴趣。我就给了他一个内涵翻墙软件的真相 U 盘，他非常高兴。第二部分，努力救更多的众生。我虽是快60岁的人了，却成了我居住地附近最年轻的大法弟子。同学们有什么事找我，我都是又快又好，尽力而为的帮他们完成。其实帮别人也是在提高自己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修去了我怕麻烦的心、自私心、嫌弃同修的心等诸多执着心。我感谢同修们给了我提高心性的机会。我还利用办公的有利条件自己打印真相币。我从明慧网上下载模板及内容，借助其他同修经验交流文章中的办法，自己制作简易模板。虽然一次只能打印一张真相币，速度慢，但效果不错，也不局限于只打新纸币，多旧的纸币都能打印。我自己长期使用的真相币都是用这种方法制作的，附近的同修也攒些零钱让我打印真相币。特别是中共病毒疫情发生后，明慧网上发表的真相币内容非常好，对于救度众生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。2023年4月17日，师父又发表了新经文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？我更体会到了慈悲的师父对世上所有众生的浩荡宏恩。所有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，我们作为被师父救度的大法徒，应该无条件地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，特别是对多次讲真相，不愿意听，不愿意三退，又不住在我地的远房亲戚，我生出了要救度他们的善念。 为安全起见，不能在通讯工具中讲这些事。我与丈夫开车2个多小时到达亲戚家，再次慈悲善心地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告诉他们度过这次人类瘟疫大淘汰劫难的唯一妙方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恶组织，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丈夫的2位表哥一位表嫂从开始三退时就给他们讲过，他们一直搪塞推脱，不愿听不愿退，这次终于明白了大法是来救人的，同意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。丈夫当兵时对他照顾过的团长连长近40年没联系到他们，丈夫心中一直惦记着，这次也找到他们从部队转业后的家，可惜的是两位都已经辞世了，只得通过他们的亲人帮他们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，同时也救度了他们的亲人。我的一位中专同学也是给他讲了很多次就是不退，每次同学聚会时有机会我就讲大法真相劝他三退，因为他事业有成，经济条件很好，很有钱，所以他总认为自己很平安，不需要三退保平安，我都对他失去信心了。但学习了师父的这两篇心经文后，我觉得他也曾经是师父的亲人，我还是要继续给他讲真相，救他呀。中共邪党全面解封疫情管控后，他也阳了，他说好痛苦，好难受。可他听我说自己从未阳过，他终于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。中共不讲人性的疫情政策，使太多的世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。这次他终于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团队组织。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法正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，我们的修炼已经进入倒计时，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要抓紧时间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兑现誓约，助师救度众生。谢谢师尊慈悲苦度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